十四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跟大卫讲的话，耶和华让大卫知道一件事，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讲，扫罗不合神的心意，大卫合神的心意，大卫合神的心意，所以神要他做君王。这个大卫合神的心意，以神的全能，好像还花了一点功夫才找到他，因为我一向以为是耶和华已经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耶和华已经看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耶和华已经知道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但这里是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像找了很久。以上帝的能力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上帝的能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怎么还要找呢？这当然是一个比喻说法，这都是神计划神安排的，但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在主的恩典下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要羡慕善工，离开污秽的事，成为要自洁，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提醒的。好，但是就是好，神找到一个人，把原来那个神也觉得不错的，但是后来变心了，不适合了，就换掉了，换了一个。当然我们在人间这种事也不少了，包括在球队，包括在乐团，包括在教会，原来你这个人不错，担任这个角色还不错，担任主唱还不错，牧师不在嘛，担任主任牧师还不错，很好，但是后来不行不行，你的位置不能长久，已经不好了，世界可能因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收视率低了或者是怎么样，就不要你了。那神为什么不要扫罗？那么大卫有什么地方合神心意，起码比扫罗合神心意呢？这跟我们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上帝把我们换掉啊。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被上帝换上去啊。如果我们照人来想，神要一个人做王，或者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人来做我们的总统，做我们的市长，怎么才是合选民的心意呢？就是我们想，大卫有什么地方好，扫罗有什么地方不好，是不是神以貌取人，大卫比较漂亮，扫罗比较丑？没有没有没有，大卫虽然也是容貌俊美，但是没有扫罗那么高大英俊，扫罗比以色列所有的男人都高过一个头。扫罗是非常高大的，高大矮小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人也常常觉得很重要。扫罗被弃绝不是因为他的面貌不好了，大卫被拣选不是因为他面貌好，当大卫被高的时候，耶和华特别提醒撒母耳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外貌，神看人看内心，外貌内心都是神给的，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让我们的心是美善的。好，那大卫的心有什么美善呢？做君王嘛，第一个要很能干嘛。那么大卫是非常能干，然后扫罗不能干吗？这个圣经没有多少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多去谈。那么大卫做君王做领导者要非常的正义公平，那么扫罗不正义不公平不民主，大卫很正义很公平很民主吗？各位，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我们看不出来大卫是有非常公义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从亚沙龙叛变的成功可能可以看到，大卫最起码到以后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公义或者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当亚沙龙要造反的时候，亚沙龙是常常早上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十五章第二节， 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叫他过来，然后亚沙龙问你是哪一层的人，你有什么事情，那个人就如此这般的说，亚沙龙就说你的事有情有理，但是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然后他说最好我做国中的事师，那么凡有争讼的事求我审判，我一定会秉公审判。亚沙龙当然在骗百姓，这个没有错。亚沙龙会不会秉公办理，我们也想不知道，不确定。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亚沙龙这样做就得了以色列的人心，亚沙龙能够这样做就表示每天或者常常有觉得不公平，有被委屈、被虐待、被伤害的人到城里来上诉，在中国叫做上访，他有很多的委屈。各位，在大卫统治的后期的时候，最起码不管大卫有没有办这些事，有没有处理这些事，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现象，而大卫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百姓来上诉，来有争讼，这个不稀奇，大卫没有做，大卫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多。而且从亚沙龙做这件事，你也可以看到大卫疏懒了，当然这可能跟他犯罪都有关系，疏懒以后他比较站不稳了，他就比较躲避了。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这种情形，当你犯罪而这个罪恶被魔鬼抓住把柄，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被勒索了，我们就不太敢讲话，我们就不太敢勇敢，我们一旦勇敢一旦讲话，就会有人打电话，哎，你忘记那件事了吗，就会有人说，哎，你怎样了，要我曝光一下吗。人犯罪是会被魔鬼继续勒索，叫我们犯更多的罪，被他勒索得更厉害，我们务要求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早早断开这些锁链，不被控告。我们也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统治到后面不是很理想。而且不仅是亚沙龙叛变，后来示每叛变也是好像一下就可以招聚许许多多的人，然后大卫要逃亡，这都表示国家的状况，大卫的统治不是太理想。那我们就讲个人的能力吧。那么大卫是不是一个非常善良慈悲的人呢？他神拣选人嘛，我们今天尤其中国的传统，一个人尤其是做事的人，做领袖的人，中国的传统不太注重，或者是起码口头上不是那么注重他的能力，而注重他的品格。我们是德治的国家，那么大卫是不是品格很好吗？各位对不起了，大卫跟扫罗比起来，恐怕扫罗比他好很多。扫罗是一个很民主的人，扫罗在登基的时候就相当的民主，登基之后他得到胜利，得到了胜利，有人说当年你登基的时候那些不要你做王，现在把他杀掉，扫罗说不要这样做。扫罗蛮大方的，我想他的确有这样的优点。扫罗也很勤政爱民，在他第一次出去作战的时候，圣经上讲到说他耕田回来，一国之君去耕田呢，他还在耕田，所以他不是贪污腐败之辈，他也很民主。他违反耶和华的命令其实就是民主，他违反耶和华命令没有杀那些该杀掉的东西，他跟撒母耳解释说，我因为听百姓的话，百姓要怎样，固然这也是一个借口，但这借口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持他。扫罗非常希望得到民心，好让他的国位能够继续下去。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今天现在是民主至上，一切以民意为归一，人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各位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这些都不够正确。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说民之所欲，或者我之所欲，或者我老婆之所欲，或者我儿女之所欲，或者我会友之所欲藏在我心，是可以，是应该的。我们应该体恤，我们应该同情，我们应该查验， 别人在想什么，而且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满足。但是如果你这些想这些考虑都需要是正确的话，必须是神之所欲常在我心。否则百姓都想像澳门的百姓都想设立赌场，自己每年有很多的钱啊。我不知道现在澳门每年发给住户多少钱，我不知道是几万块。如果我们台湾也设立赌场，然后政府如果我们设立的非常好，全世界都来这里赌，一天就是几十亿，然后我们每年每个人可以拿到100万，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赞同呢。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状况，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电影，你就知道整个的社会所需要的、所想要的、所需求的常常是错误的。民主是多数决定，但真理不是多数决定的，真理不是投票来决定的。我们没有反对多数，我们也注意到少数，我们也注意到任何人的需要、欲求、需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多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光，上帝是真理的标准。你不是自己的欲望、别人的欲望、会有的欲望、牧师的欲望，我们是求主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扫罗是非常注重名义的，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注重名义下保住他的权位，从人来看这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因为他没有以神为归依，这造成他一切的祸患，包括最后变成一个残忍、恐惧怕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人不管是多好或多坏，如果能够多信靠上帝、连于主，那么一切的坏会逐渐的退去，一切的美好会逐渐的增加。人不管多好，如果不连于上帝，一切的美好会慢慢退去，会渐渐退去，不一定慢。一切的邪恶会慢慢多起来。不管你看到欧美的或者历史上的文明或者个人都是这样，因为神的恩典，有一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有非常优秀的表现，但那不可能会很久。离了神就是离了源头的水，再清再澈再多再漂亮，会干会脏会死的。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离开葡萄树不能结果子。我们所有的一切必须凭着信心连于上帝。扫罗的个性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远离了上帝，所以他越来越不合神的心意，他变成一个越来越残暴的人，他变成越来越不讲理的人，他变成越来越猜忌的人，他越来越不能睡觉，他越来越恐惧。大卫呢，各位，大卫对不起了，大卫是非常残忍的人呢。大卫是性格很强烈的人，在撒母耳记上应该是27章吧，好像第9节那里讲到，大卫逃亡在洗格拉那里的时候，1年0.4个月，圣经讲大卫把那个地方的人无论男女都杀光，没有留下一个人。而且大卫把那个地方人的牛羊抢了，然后带回来，然后有一部分还送给腓力士王，然后还骗腓力士王，这个是在哪里得到的？大卫要说起谎来很厉害的，跟你我一样。大卫要杀起人来也很厉害，跟你我不太一样，他很狠的。那么大卫什么地方合神心意呢？他到底有什么合神心意的呢？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管是面貌很好或者你心肠很好，那都是好事，我们应该求神多多加给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但是有人就没有这些，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信靠神。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再多的缺点，信靠神，连于神，我们能越来越优美。我们相反的就糟糕了。大卫啊，大卫他是一个从小认识神以后，他就始终对神有一种信心，那种信心让他能够跟神越连越紧密。不是不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信主以后也会犯罪，我们不是不会跌倒，都会跌倒，而且跌得很厉害。有的时候大卫 不是有的时候大卫跌得非常厉害，但是大卫可以被神继续吸引而回去，大卫可以知过能改，大卫可以再被神吸引，他能够被神拉住。各位，这是扫罗常常没有的，这是属给我们每个人应当都要有的恩典。大卫在，就是扫罗多次也被神提醒，常常被神提醒，包括大卫两次不杀他，大卫对他的哭诉，扫罗都被感动，哎呀，我错了。但是他那个被拉回来是那么的短暂，马上又被他那强烈的欲望，就是做王的那个欲望拉回去了，大卫就能够被调整。各位，我们犯很多的罪，当犯罪都是不好的，但是犯很多的罪，如果能被主调整回来，那就有盼望。如果我们犯的只是小小的错误，如果不能被调整，那就会越走越偏，很危险的。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我就是很感谢主，大卫是暴躁的，会杀人的，也是，各位对不起了，好色的，这两个，好色是我们华人有道德观念的又最不喜欢的，虽然大家又很好色，包括女生好自己的色，男生好女生的色，哈，这是常常有的。大卫很好色，大卫的妻妾，这你们也知道，大卫强暴了自己将军的妻子，这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这里先不提这件事情。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各位，人像丧家之犬，人的压力很大，人逼迫你逼迫得很厉害。大卫在很委屈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扫罗的部下，很忠心的扫罗的部下，但是他越忠心，他表现得越好，扫罗越嫉妒，越要杀他，以至于大卫最后要逃亡。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先到一个挪波城，他就会说谎，他就会欺骗。好，这些实在是压力很大，他不能不有这些狡猾的时候。然后刚才我讲的情形也是在逃亡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还是在最紧急的时候，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被神拉回来。哇，这很了不起，这让我很感动，我也常常求主。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卫逃亡，在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曾经有过碰到过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加密那个地方，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在加密那个地方呢，他保护了一个人，一个很有钱的人的羊群，就是拿巴，他保护了他的羊群。他在那里跟他的仆人600个仆人，他们在那里逃命啊，就好不容易在扫罗的许多的军队的追杀中间逃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住在那个野地，也保护了拿巴的羊群。那个时候他要抢拿巴的羊群，那是他们有600个人，都个个都像土匪一样，各位都是土匪了，不是像土匪一样。结果他就也很克制，保护了那些羊群。然后保护完了，那个羊群剪完羊毛，拿巴发了一大笔财。那大卫有看守之功，就派他的部下去跟10个仆人去跟拿巴讲，说我们保护了你的羊群，让你赚了这么多钱，现在你赚了这么多钱，可不可以也赏我们一点东西呢？拿巴是很愚蠢也很暴躁的人，听到这个就说，我才不会给呢。然后说，你是逃离扫罗的人，你还敢来向我要东西，你不怕我去打小报告啊？大卫听到这话，马上就说拿刀。然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如果拿巴家的男人有一个明天活着，愿上帝罚我，我要把他全家的男人通通杀光。就大卫很暴躁的，各位你要知道，大卫是被人家逼迫的，他很委屈的。你一天到晚被人家逼迫，不要说一天到晚，你上班有几个人对你很不客气，或者你今天上班几个客户凶你， 我们情绪就越来越不好了嘛。我们大家都对我们很好，我们吃得好，穿得好，然后那个冷气也很好，一切都很好，我们心情就很好嘛。大家对我们都不好，我们也不好，这是我们的特点，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除了也有这样的这样的普遍性以外，我们有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多。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怎么丑恶，不管怎么影响到我们，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里面慈爱智慧善良的主，能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虽然很多时候很艰难，但是我们求主，这就是大卫的优点，神喜悦他的地方。神喜悦他和神的心意，就是他有一颗心愿意神在他里面掌权，那神就可以拉住他。大卫这时候很火大了，他想到我这么被逼迫，我对扫罗这么好，你扫罗来伤害我，现在我对拿巴又这么好，拿巴又来伤害威胁我，对扫罗我没有办法反抗，他是君王，他的军队多，上帝也不允许我，拿巴、那你倒霉了，那我就可以打回去了。如果客户啊、董事长啊、总经理都伤害我，那我没办法，只有忍，但忍就心里很火大。然后现在有个小流氓对我不客气，那我就杀回去了。大卫就要杀，各位，可是大卫要杀拿巴全家是错的。拿巴不是一个好人，拿巴也是一个愚蠢人，但是罪不至死哦。大卫是很愤怒，他其实是把对扫罗的愤怒而不能发出的要加在拿巴全家身上，趁这个机会发泄出来。各位，这都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有的时候我回家以前会对老婆特别凶，老婆会说哎，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后来想他没有得罪我，就是在办公室有人得罪我了，我就把那个怒气转到他身上。各位，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求主怜悯。但是我们常常就因为受委屈就发泄情绪在那其实更委屈的人身上，我们是弱者被欺负，我们常常就找一个更弱的人来发泄我们的委屈。那怎么办？大卫现在是很火大，谁能拦得住他？哦，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知道这件事，就送了好多礼物，然后去跟大卫讲，然后去劝他。他先说哎呀，我先生实在不好，然后又说我也不好，我没有早点发现这个事。他很婉转，很聪明，很有一个才德智慧又美貌妇人的特点，就是很会讲话。然后称赞了大卫，责备了拿巴，责备了自己，祝福了大卫，送上了礼物，然后也警告他哦，他警告他哦，他也会很婉转的警告他，一方面警告，一方面在警告当中，或者把警告放在祝福里面。这真是很会讲话的一个女人。在撒母耳记上25:31，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他在提醒啊，整个的话我们不去看他，他在提醒一件事：王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事？王啊，是耶和华呢，是26，阻止你亲手报仇哦，取流血的罪哦。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就跟扫罗一样哦，当然亚比该没有讲出这话，你做的跟扫罗一样，就是你在流无辜人的血。拿巴是不好，但是你要杀他和他的全家，那是过分了。你这样做根本就像流氓一样嘛，收保护费。拿巴没有请你来保护，你是自愿的，拿巴不给你，那也是你倒霉，你倒霉就是摸摸鼻子走了，你不能杀人的。但是亚比该没有讲这些，亚比该讲的很智慧，然后点到为止，当然也很重的把上帝提出来，当然也很重的求神祝福他，当然也很重的说，就是暗示你不要像扫罗一样流无辜人的血。 这样你会良心有愧的哦。哎呦，大卫真了不起，听了以后他怒气就消了，他就说啊、哦、好好好，我不要你，平平安安走了。各位，你要想一想，你要想一想大卫，你要想一想亚比该。亚比该是一个极聪明、极有道德、极为敬虔、极爱主，当然也极漂亮的一个女人。她不知道怎么搞的，圣经没有讲，你们当以后如果要写剧本，这是很值得写的。她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或者是倒霉，嫁给了一个这么土、这么坏、这么笨、这么恶劣的人。我相信拿巴的产业通通是亚比该打点出来的。我亚比该也从来不知道拿巴不知道怜香惜玉，不知道爱他老婆，他一天到晚只知道跟别人喝酒吃东西，家事也不管。但是亚比该就照理全家，事实上大卫要杀人这件事也是仆人跟亚比该讲说，我们不能跟主人讲，主人的脾气暴躁，这么一朵鲜花插在这么臭的狗屎上，我不知道。但是各位，我可以想象亚比该一定是也常常流泪吧，也常常难过吧。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婚姻，但是很难过嘛，也没有人同心，也没有人解意，都没有。好，这是亚比该。所以亚比该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美丽又好的妻子，美丽又聪明的女人，又贤德。但是越好她就越可惜，因为没有共鸣，她老公不欣赏她，所有的美好没有被欣赏，她的美好只有被利用，她没有，她实在，我说出来吧，她实在很寂寞，她实在很红颜，需要一个知己。她老公不是，各位，我们很多婚姻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很多的婚姻出轨，就是在最恰当的时候，魔鬼哦，不是上帝哦，把你最喜欢的人放在你中间，而那个人不应该是你。好，我不是在写什么，我不是在写什么恨不相逢未嫁时，还君明珠双泪垂啊，我不是写这些，我是写我们人生会有，当我们自己做我们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想法最好的时候，我之所欲藏在我心的时候，会天下大乱的。各位，我们只能用神的旨意，虽然神的旨意常常我们觉得那么奇怪，那么配合的不好，安排的不好，那么哎呦，我明明就跟他在一起才好嘛。各位，那是你现在这样觉得，过了一下你又觉得不是。我们人看得非常有限，就算你觉得正确，神的智慧一定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能不能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偏行己路、任意妄为、按着自己想做的去做的时候能被主调整，这就是大卫优秀的地方。好，我们刚刚讲亚比该，再讲大卫。大卫呢，哦，非常非常的苦啊，他是很好色的。各位，他逃亡的时候，人家说你要吃圣殿的饼，你最近有没有接近女色，他说这几天没有。所以大卫并不是很圣洁的哈。他的有很强烈的欲望，他很强烈的也希望平安，他很强烈的也希望有人了解他、认识他。以前有他的太太米甲氏，但是已经被分开了。他跟约拿丹也很好感情，但现在也被分开了。他没有朋友，他这600个跟他一起的打家劫舍的土匪都好像那个《水浒传》的英雄一样，很服大卫，但是也是很暴躁的人，也曾经想杀过大卫，这我们今天不讲。就是他跟这一群人可能可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但是也没有交心的。大卫很需要人的安慰鼓励，大卫很需要人的同情。哦，你当然说上帝就是我们的帮助，各位，这是真的，耶稣是我的一切，这也是真的，有主就够了，这也是真的。但是有主就够了， 不是表示有主什么东西就没有了。各位，我们有主，我们也还是有要穿衣服，要吃东西，要呼吸。你不能在呼吸的时候说有主就够了，我就不要呼吸。我们会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肺，好的空气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主。有主，单单有主，唯独基督一点都不错。但是唯独基督不是说我们有主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管，而是我们凭着信心好好的使用享受，或者是舍去上帝要我们舍要我们享受的东西。大卫很有需要，就跟我们有各样的需要，尤其在逃难的时候，被委屈的时候，我们也很需要有人安慰。哇，在大卫最愤怒的时候，要杀人的时候，而且可以杀人的时候，来了一个绝色美女，然后讲了一堆非常动听的话，然后大卫就听进去了。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各位，你不要刚才，你不要看圣经里大卫听了亚比该劝就回去了，哇，真是好啊，感谢主。你知道这两个人的挣扎有多厉害吗？你知道亚比该看到大卫的时候应该想的是什么吗？哦，我终于碰到了一个，你才是我要的。各位，我讲的不是假话，因为后来十天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郎有意，妾有心。大卫更是，各位，大卫如果不在上帝的管束之下，他看到亚比该，他听到亚比该，他更要杀拿巴了。这一朵鲜花我要救出来。本来杀拿巴是因为他笨，他不知道报答我，他还威胁我要去告密。现在杀拿巴，哦，还有个漂亮的老婆可以给我。你说康牧师，你这样太下流。大卫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卫做王的时候就 exactly like that， 他就是把人家的丈夫杀掉，夺了人家的老婆。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上27章这件事情，可以是提前把乌利亚的事情发生吗？而且那个场合是更可能的，因为大卫现在是非常的危机，非常的痛苦，然后有这么漂亮的人。大卫跟拔示巴上床的时候，其实他妃嫔很多，哎，就是他犯那个罪的时候其实不需要犯那个罪，这个时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犯罪机会。那么我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分开以后，亚比该是不是一直在想大卫，大卫是不是一直在想亚比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祷告，主啊，让拿巴死吧。应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各位，那个是犯罪的，那是给魔鬼留地步的，你连求都不可以求。你说不可以想也不可以求吗？不可以，不可以。没有结婚都可以，结婚不可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各位，这个世界有太多魔鬼的道路是从看起来很正常合理的推想开始，但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意思。如果我写这剧本，真的后来真的也很奇妙，人间大概再难有第二次，过了十天拿巴就死了。如果我是写剧本，或是我是怀疑论者，我就说拿巴一定是被大卫或者他老婆毒死的，然后他们一定都商量好了。但是这是耶和华击打的。各位，人间很少有这种事，神很少在人间做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这样的事。我在这里只是说，大卫可以被提醒，大卫可以被拉住。我们当中很多人很难被提醒，很难被拉住。神的话，我们的神的话，借着良心，借着环境，其实在每件事上都告诉我们，该做的不该做的，该说的不该说的。 我们常常都是在抗拒这个，要按照我的意思，然后推想，有的时候是直接很邪恶，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呀，这样不一定是男女的事情，包括钱，这个人是个流氓，他的钱都是杀人放火来的，我拿一点有什么关系？这个集团都是做假油的，我 A 一点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就为自己找一些借口，那些理由好像都很好。各位，人不能做自己的主，我们务必信耶稣的人就是让主做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而且特别在一些跟我们利害相关的事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卫合神心意，不是他不犯罪，不是他多善良，我们如果要这样，那都是每个人都只能凭着肉体在神面前夸口了，只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求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被拉住，被推动，当我们错的时候能被拉住，当我们不想行善的时候能被推动。哦，这是一件事，千钧一发，大卫差一点就杀人越货。还有一件事，哦，那也是我感谢主，大卫居然也就能够被神这样调教。那个事情呢，就是大卫把约柜带到圣殿的事，带到耶路撒冷的事。也简单讲一下，约柜是上帝象征性的上帝所在的地方。那约柜在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抢去了，后来放在基列耶林那边有20年之久，应该不止20年，因为扫罗的年间就是以利之后，扫罗的年间，以利之后是撒母耳统治以色列40年。我不知道圣经为什么没有讲撒母耳把约柜带回来，显然没有。然后撒母耳之后就是扫罗也是40年，这些都是概括的数字，我们不知道细节怎么样。约柜也仍然没有在以色列当中。到大卫做王了以后，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以后讲到大卫做王了。大卫做王了，国家平定了，国家统一了，他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各位，这是大卫可爱的地方，这是大卫讨神喜悦的地方，他的心在主那里。你像我们很多人的心，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刚开始也是这样，我们的心，我们天生我们想到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利益的事，这本来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我们人性是这样，就一个角度里也不一定是错，因为我们人想到自己是神赋予我们的，但是神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我们想到自己的事，我们为自己打算，我们一切的欲望，我们都会欢喜快乐地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想神，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是非常自私自利的。当大卫做王以后，大卫应该跟很多人一样，做王以后就想办法怎么 A 钱呢、怎么把国家的钱放在我的家里面啊？对不起，不是在指任何一个人了。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做王以后，很多王就想要增加自己的马匹啊，增加自己的金银啊，增加自己的飞兵啊。那所罗门被称赞就是神为他你要什么，所罗门没有要这些。大卫想什么？当他做王了，平定海内外一切的势力了，他可以开始享受了。诗篇132篇第1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132篇第2节，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好，大卫诗篇132篇讲，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有什么苦难？大卫有非常多的苦难，包括冤枉，包括被追杀，包括更小的时候父母对他大概就不是很好，所以撒母耳高他的时候父亲都没有叫他在，他兄弟对他也不好，所以他送粮食到军队的时候他哥哥骂他。 撒母耳大卫大概从小就受很多委屈，在家里可能很多的优秀的东西都给了他前面的哥哥，他自己只能去做一个牧羊人，他有很多的委屈。后来包括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替一个神经病弹安眠曲，就是扫罗，有的时候有效让那个神经病能睡觉，有的时候没有效，一面弹主赐平安，一面要防备那个人刺把剑刺到他的身上，很危险。各位，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危险，大卫第一份工作也很危险，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大卫写了那么多诗篇，耶和华听祷告，耶和华，这包括生活中的，包括他牧羊的时候碰到狼和狮子，包括他弹安眠曲的时候碰到人家要拿枪枪刺他。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世界，包括耶稣，都很多艰难。我不是要说哎呀艰难无所谓，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学习像大卫一样信靠上帝。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当然信靠上帝要很努力，也想办法克服困难，但是我们实在需要信靠上帝。大卫很多苦难，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可能有，然后在宫殿里面有，然后在战场上当然更多的危难，然后在扫罗追杀的时候那是有最大的危难，他跟约拿丹都不能帮助他，他好不容易的好朋友都被扫罗切断了，好不容易一个亲爱的妻子都被扫罗切断了，他很多的困难，他比我们有更多困难，而他有那么强烈的个性欲望，所以真是更需要依靠上帝。他的苦难，但是这里都不是讲这些，这里不是在讲他被委屈被追杀妻离子散，不是在讲他也被便雅悯支派委屈，以至于扫罗死了以后还是有七年不能做王，他有太多的委屈了。他之后也有很多的苦难，大卫也他很多的战争，后来也被人追杀。他的苦难是什么？他的苦难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他的苦难他的艰难是上帝啊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啊，我要找到你。各位，上帝在哪里？上帝无所不在，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不必上天下地去找。这罗马书第十章的话，如果一个人渴慕神，随时就可以找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象征性的，尤其在大卫那个时候，耶和华在哪里你要去找他，耶和华在约柜那里，耶和华坐在约柜上面，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坐在约柜上。然后约柜在以色列当中已经消失几十年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已经消失几十年了。那很多的人根本觉得无所谓，各位对不起啊，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做丈夫的、做妻子或做父母的、做儿女的，你在这个家里消失几十年，没有一个人问他到哪里去了，那你也不要回家了嘛。你如果在家里晚回家四个钟头、三个钟头，就马上有电话来了，或就有人找你了，那还比较像样嘛。如果我不回家，没有人问我，那我怎么办嘛？我不要回去了。如果我不回信用堂，人家也不说啊，牧师到哪里去了，人家不需要你。约柜在以色列消失了几十年，上帝在以色列消失了几十年，没有人问你，没有人问上帝在哪里啊。各位，大卫问，这就是大卫的苦。约柜到哪里去了，耶和华你到哪里去了。后来新约在讲到牧人找羊，富人找钱，都是在指这个事。当然因为我们不会找上帝，上帝来找我们，但是神给我们，既被神找到了，神就希望我们对神有一种渴慕的心、寻求的心、盼望的心。你说我们不是已经得到耶稣了？哎，这就是越得到耶稣的人就越想要耶稣。各位姐妹，你们弟兄姐妹，谈恋爱的人都知道这个，谈恋爱的人越在一起就越想在一起，越有爱就越想爱，越想被他爱也越想爱他，你没有爱的时候就会嫌多了。 我们对上帝更是这样，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一个人信主就越想更多信主，一个人认识主就越想更多认识主，一个人爱主就越想更多爱主。这夫妻之间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你爱我吗？哎呦，法国人讲我爱你，有多爱？比昨天多，比明天少。所以这是最棒的回答，你的爱会增加的。我们今天就爱一天天少起来。大卫他的苦是他要找到耶和华，谁会去想约柜？谁会去想上帝？第132篇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啊，我们找到了，我们知道在基列耶林，我们找到了，哦，找到约柜了。当然这是象征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象征性的，神也很喜欢如果有人真是想要去把约柜接来。那么耶和华大卫曾经后来跟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跟拿单讲，他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诗篇132篇大卫的苦大概就这两个，一个苦他要找到上帝，他已经有上帝他才会找上帝，他已经找到上帝他才更想要上帝，他已经有上帝在他心里很丰富，他才会想找到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耶和华的律法，约柜里面就是上帝的律法，约柜里面其实也就表示人跟上帝的密切约的关系。我希望更亲近我的主，我希望更爱我的主，我希望更享受我的主，我希望我的主也更享受我，就像我们的婚姻希望如此。好，他想找到主，然后他找到了，找到了，后来也把约柜运来了。我们等等要回来讲这件事。约柜运来了就好了，各位，可是大卫会想，大卫会跟拿单讲，哎呀，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的话我睡不着觉的，这样的话我吃不下饭的，这样的话我不能生活的。什么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住在一品屋里面，我住在豪华大楼里面，我住的豪宅，我住好好的地方啊！那感谢赞美主嘛。是啊，大卫说不行啊，怎么上帝住在那个会幕里面，还住在帐篷里面露营？哎，各位，上帝不住在帐篷里面，上帝也不住在宫殿里面，神不需要任何人为他修任何一个东西。耶和华是无所不在，耶和华没有任何的缺乏，耶和华把一切的丰富白白赐给我们的。神没有缺乏，但神非常喜欢甚至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爱上帝，这个人是渴慕上帝，这个人信上帝，这个人是依赖上帝，这个人是越来越信靠，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享受上帝。这个人对上帝的爱因上帝的恩典是越来越强烈，而不是嫌烦嫌多嫌啰嗦的。大卫说上帝在哪里？好，找来了，哎呦不行，还是不行啊！我住的这么舒服，他住的这么惨，怎么可以？我要为他修一个殿。各位，这就是大卫逃出喜悦的地方。神根本不需要这个殿，神也不是住在约柜上，但是有人即使是象征性的，他喜悦上帝，他渴慕上帝，他寻求上帝，他相信上帝，他要上帝。当然这种人也是有福的，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只有有主的人才会渴慕主，只有已经得到神的人才要更加得到他。好，这是大卫逃出喜悦的，就是他跟神的心会被打断，每个罪人都会被打断，每个罪人都会被干扰，每个罪人都会偏行己路，每个罪人都有忘记恨恶抱怨神的时候，你我都是。但是我们能不能被神拉回来？我们能不能继续被神吸引？ 就在这一件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讲到大卫的苦难，而且我用这个来解释大卫合神心意，就是不是他道德多好，不是他学问多好，而是他有一个渴慕神、向着神的心。而连这件事，当这件事跟他要为耶和华建殿一样被打断的时候，被上帝拦阻的时候，他还是愿意亲近主。各位，这就是我们很多的难处。我们说啊，色情啊、金钱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拦阻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我们大家都能懂。可是有一种拦阻是，当我们愿意积极、愿意积极主动要服侍上帝、要爱上帝被拦阻的时候，我们就很火大。所以一个人在教会服侍有两个困难，一个是你不想服侍，另外一个是想服侍。不想服侍就是没有爱主的心，想服侍就是我要照我的意思服侍，以至于教会的安排我们不满意，当不满意的时候我就受伤了，然后我就离开了。我不是说教会做的都对，教会很多错误，教会很多要调整，但学习顺服真是非常好。大卫在这一点也是，我们顺服神、爱神是很了不起了，很应该的，我们也很缺乏，但是我们顺服神所设立有罪的、有限的、要被改的、常常委屈我们的制度，那就不容易了，但这是蒙福的。好，大卫，我们回到前面讲，大卫听到约会在基列耶林，然后大卫就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二节第一节，大卫带了三万人。你看他不是不热心啊，找到了，我要把上帝接来，然后要一个隆重的迎接礼，三万人，然后把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面。然后在六章五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各样的乐器和琴瑟、古拔罗作乐跳舞，好高兴、好欢喜，迎接耶和华来了。结果，各位，这是我们真是很火大的事，我们信仰上容易跌倒的事，就一切都这么美好，一切都这么正确，一切都是这么好的出发点，我们想是迎接神，我们想是把神接过来，我们是爱主，就为什么主给我们这么多的困难？如果我们作恶，我们去抢银行被神打击啊，那就算了，如果我们要去，不是算了，感谢主如果我们要去旅馆做不当的事情，引擎不能发动啊，那感谢主啊。我们是去教会服侍，结果被流氓打了一顿，这什么意思嘛？耶和华你在做什么嘛？好，运这个车，运这个约柜到耶路撒冷。第六章第六节，到了那根的禾场，因为牛前尸体那个或作惊跳，牛突然跳起来了，不管跳起来或尸体，那个约柜就要摔下来，约柜摔下来就是耶和华摔下来了，乌撒就去扶。各位姐妹，您在那个阶梯的时候摔一跤，有一个弟兄扶，你会一巴掌打死他吗？姐妹还希望怎么都没有人来扶，我已经摔好多次了。第七节，神向乌撒发怒，这真是没有道理，对不对？神向乌撒发怒，就杀死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第八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我们中文圣经是翻错了，我想是故意的。其实这个字的原文，英文应该也翻出来了。大卫就发怒，跟刚刚神发怒一样，大卫非常生气，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各位，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我不要再多讲很多了哈。我说明一下，在几十年前，非利士人运这个约柜的时候，就是这个办法， 用一个牛车，而腓力斯人比这个时候用的还更绝了。他们因为要确定这个约柜是不是真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斯境界的那些祸患是不是真的是耶和华做的，所以当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他们要这件事不能达到，因为约柜他们能够掳来，他们很高兴，先要送回去，他们要不能够送回去而居然送回去，他们要做这件事，就他们把约柜放在牛车上，用两只没有拉过车子的母牛来拉，没有拉过，所以这应该送不回去，母牛不知道怎么运这个约柜，他们没有拉过车，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两只母牛没有拉过，你叫一个女人没有开过车，开车已经很困难，你叫两个女人坐在驾驶座开车，而且常常吵架，那是怎么可能把这车开到从台北开到高雄不出车祸呢？而且这两只母牛都有奶，都有小母牛，小牛犊，就是母性不会允许他们把车运走，然后小牛在那里叫，儿子也不准妈妈走。你回去看这段，腓力斯人应该在撒母耳记上，我忘记是第几章有讲到这件事，就是他们把小牛犊绑住，然后母牛走的时候是一边叫一边走，就是他奶胀很痛，然后小牛也在叫，好一副悲惨的妻，那个小牛在妈妈回来了，母牛也说我奶胀死了，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让他们这个车子能够平安运到以色列境内，可是神迹，这个车子非常平安的到，母牛违背了自己的母性，两个母牛违背了女人不能同工啊，对不起，开玩笑，不能同工的原则，非常平顺。各位，外邦人在做事，外邦人做错事怎么那么顺利，大卫做事这么合情合理，结果人还死掉，怎么那一次两只母牛在路上没有人管没有人看，没有碰到一个洞，没有颠簸一下，没有抖一下，这一次有30000个人护航，怎么会摔一下？如果我们作恶被拦阻，那是应该的；行善被拦阻，就叫我们很火大。所以大卫也很火大。耶和华约柜，不要到这里来。各位，我们要说啊，我简单的说，乌撒的死，你不要觉得他就很倒霉。我们觉得人死倒霉，都是只看到现世的报应，没有想到永恒。神在永恒中一定会给他报应，给他美好的报应。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说了。不但给他美好报应，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提醒。大卫在愤怒之中后来想到了一件事，这个在历代志上讲得更清楚，我这里不提了。他想到了，在愤怒中想不到，冷静下来他想到了，神根本不允许用牛车运约柜，应该是利未人扛的。所以他过了3个月以后，我感谢主，3个月以后被主拉回来，有人30年都拉不回来。大卫就再一次说，他当然也看到神赐福约柜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也想通了，他就再一次把神的约柜接过来。这叫上帝喜悦的人，不是不犯错，是能够被神纠正。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不愉快的后面的事情，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我提一下，只是因为这个约柜后来运过来了，又叫大卫跟他最亲爱的妻子米甲成为仇人。就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上，我们需要随时有信心，我们需要越来越有信心，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是迷信，我们信靠神，正是最正确的运用我们的理智和感情。我们学习信靠顺服神，做错了神拦阻，感谢主；做对了神让我们受挫折。耶稣说：“ 彼得说，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若有人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你们就要以为大喜乐。如果你们因为做的对被逼迫被伤害，不要以为稀奇，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倒要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是合你心意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罪恶错误，合你心意的人总能在这些罪恶错误中被你拉回来，求主拉回来我们，而且继续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